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40.3米。现在是11月30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而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出现 3.2% 的增长，伊斯兰国声称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袭击案凶手是他们的战士，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会投票表决对北韩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有可能成为下任美国国务卿的前麻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在星期二晚同后任美国总统川普共进晚餐，香港上诉庭在星期三驳回了香港本土派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蕙禎就宣誓无效案的上诉，而另外有消息说香港律政司参考梁仲恒和游蕙禎宣誓案的上诉判词之后将会入禀司法复核，企图去复核自决派的议员刘小丽的归宿受释宣誓取消他的议员资格，而香港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就指责特首梁振英企图推翻9月份立法会选举结果，犹如是发动政变。他说
这个基本上是完全是想将民主派的议员逐个击破，然后夺取他们的绝大多数，这个绝对是一场政变。
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宣布，美国经济在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原来的预期，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来自强劲的消费者开支。商务部公布的数字显示，在7月、8月、9月这三个月，国内生产总值是年化是达到是 3.2%， 这个是两年以来最快，比经济学家的预测的 2.9% 是高出不少。消费者在汽车以及水电气方面的开支超出预期，这个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推动。出口的增加，特别是大豆出口的增加，亦都是一个的助力，出口总额增长了 10.1%。第三季度的数据是2014年同期以来最好，经济学家预期第四季度的 GDP 将会放缓一些，但是仍然会保持在 2% 左右，它的原因是企业增加了库存，这个临时性因素将会减弱。伊斯兰国声称俄亥俄州立大学袭击案凶手阿尔坦是哈里法国的战士，并且说哈阿尔坦是响应袭击国际联盟国家公民的号召。警方表示阿尔坦星期一在校园驾车是撞入了人群，并且持刀伤人。伊斯兰国在该个激进组织的网站阿马克新闻网上便张贴了一份的声明，在先前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伊斯兰国亦都是用过类似的模糊字眼，美国政府暂时还未有对此系发表评论。执法官员对美国的媒体表示，星期一阿尔坦在发动袭击前的几分钟在脸书上便发帖指责美国杀害海外穆斯林，并且称赞基地组织的教士奥拉基是英雄。虽然当局仍然在试图是查明阿尔坦在校园里面发动袭击的动机，但是阿尔坦在他的脸书的帖子当中表示，他愿意为阻止美国干涉其他国家而杀了十亿异教徒。阿尔坦此后被警察是击毙，在11个人在袭击当中是受伤，没有人死亡。联合国安理会预计星期三会投票表决对北韩实施新的制裁，目的是切断北韩核武器以及是弹道导弹项目的资金。好少参加安理会投票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可能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以前的安理会决议要求北韩放弃核武器项目，不再进行但是核试验或者是发射弹道导弹，但是北韩在过去的10年里面一再无视联合国决议，就在9月份还进行了一次的核试验。新的制裁还将会包括限制北韩的煤炭出口。一位美国官员说，这项的制裁将可以将北韩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是减少 60%， 相当于每年的7亿美元。制裁还包括铜、镍、 银以及系锌等金属出口，呢啲金属出口每年给予北韩赚取1亿多美元。11名北韩官员以及系10个机构，由于参与核武器以及系弹道导弹项目，已经系被列入禁止旅行以及系财产冻结嘅名单上边。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叙利亚北部城市日益增加的敌对状态。英国和法国召集了这次的会议，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则是将英法的努力是称作为是宣传战。星期二，联合国叙利亚特使德米图拉对阿勒颇局势作出了悲观的预测。目前阿勒颇战斗正在加剧，越来越多的平民设法是逃离这座的城市。德米图拉表示，显然他是无法否认当地的军事行动正在加剧，他亦都无法预测东阿勒颇能够坚持几耐。叙利亚政府发动攻势，迫使到近16000人逃离家园。联合国表示，仲有更多的人准备逃离。战斗加剧，迫使到好多人系仓皇出逃。联合国官员表示，呢种嘅局面应该系提起警觉。前麻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一度是当选总统川普最强烈的批评者，不过星期二晚上他们两个人就共进晚餐。罗姆尼表示，他们进行了有深度、有意义以及愉快的讨论。不过就在今年三月，罗姆尼曾经发表讲话支持和川普竞争党内初选的其他参选人。罗姆尼表示，川普如果实施他的经济政策，美国将会陷入长期的衰退。而在外交政策上面，罗姆尼则说川普非常之不聪明。罗姆尼目前是川普考虑的国务卿人选之一。美国后任总统川普选择来自乔治亚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普莱斯担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普莱斯对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法是持批评态度。普莱斯是一位矫形骨科医生，目前是担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川普发誓是要废除奥巴马医保法，不过普莱斯则是表示该法的某些部分可能会保留下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谋求新的政府赋予他们更大的亚太角色。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前美军司令话，如果中国挑起台海危机，川普是会帮助台湾。不过首先我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本土派议员宣誓案被驳回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本土派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慧晶最近被高等法院裁定就职宣誓无效，取消他们两个人在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他们提出上诉，上诉庭在星期三驳回了他们两个人的上诉。梁仲恒和游慧晶话积极考虑上诉至到终审法院，但就担心引起北京人大再次释法。据多间香港的传媒报道话，律政司参考梁仲恒和游慧晶宣誓案的上诉判词之后，将会入禀司法复核自决派的立法会议员刘小丽的归宿就职宣誓，取消他议员资格。有非建制派议员话，特首梁振英企图推翻九月份的立法会选举结果，犹如发动政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争议超过一个半月的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上诉庭星期三朝头早颁下判词，驳回本土派青年新政梁仲恒和游慧晶就被撤销议员资格的上诉。首席法官张举能在判词表示，基本法在香港有最高的法律地位，立法机关不能够凌驾基本法或者作出和基本法背道而驰的事。法官强调，基本法赋予法院独立裁决权， 法院有权力和责任就涉及宪法要求的案件作出裁决。基本法第104条清晰列明，所有政府官员、法官、立法会议员都要宣誓。而北京人大今年11月7号释法之后，令到基本法第104条对宣誓要求更加毫无疑问，如果不遵守就会导致自动丧失议席。法官表示，根据案情，2016年10月12号上诉人等在妥维获邀作出就职宣誓的时候拒绝宣誓，按释法解释的基本法第104条和相关法例规定，梁仲恒和尤慧贞在法律上立即自动丧失议员资格并且离任，容许他们重新宣誓在法律上并无可能。但是至于是不是要由立法会主席宣布议席悬空，法官认为没有需要。法官表示，北京人大释法对香港法院有约束力，亦都不存在追溯力的问题。对于梁仲恒一方质疑人大是修法，法官表示，在实行普通法的香港法庭是没有证据显示实行大陆法的北京人大所做的是超越释法的范围。但是无论如何，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基础支持这个论点。法官表示，三权分立原则和不干预原则不能够妨碍法院履行其执行基本法的宪法责任，法院这样行事的时候并没有损害立法会的权力或者功能，或者削弱选民给予议员的民意授权。法院只是确保立法会和议员根据基本法的宪法规定依法行使他们的权力。梁仲恒和尤慧贞星期三下午在收到判词之后，在高等法院门外会见传媒。梁仲恒表示，他们尊重法院的判决，但是不认同这个判决。梁仲恒还说，判词新闻撮要短短两页已经七次提及北京人大释法，反映属于香港自治范围的事务已经被北京的无形之手介入，他们正积极考虑下一步行动，包括上诉到终审法院。
我们现在主要的考虑有几个。第一，基于上诉庭其实他推翻了原判庭的一些对于特别释法这个部分的一些看法，我们要去重新去研究我们的法律观点是怎样去做，先可以去做到一个比较有利一些的。
梁仲恒表示，第二个考虑点是，据法律团队估计，如果要上诉到终审法院，首先要缴交数以十万计美元的案金，这些都是他们考虑的因素，希望未来一两日向外界公布是不是上诉到终审法院。梁仲恒还说，这次案例对香港的宪制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他们提出上诉会非常谨慎，担心终审法院如果提及追溯力、基本法第158和159条，或者会引发另一次的人大释法。
即是终审法院是可以再寻求人大释法，如果我们直接上诉庭是不可以做这件事，但是终审法院可以做，那这个也是正正是说得直白一点，我们的其中一个很担心的位置。因为每一次的释法对于香港的制度来说都是一个很沉重的波。
梁仲恒和尤慧贞这次上诉被驳回，他们需要支付与众各方的讼费，目前他们众筹所得的金额只有接近$50,000。有记者问及，这样是不是代表民意不支持他们两人？梁仲恒表示，不懂得将民意量化成众筹金额，不作评论，但是表示两人已经作破产的心理准备。梁仲恒表示， 本案的判決對劉小麗或者其他有可能被政府入品取消資格的議員影響更加大，所以盡力做好這宗案件的司法程序，避免影響到其他議員。梁仲恒亦都同意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星期二晚在網台節目表示，宣誓事件作為香港內部事務發展至此是始料不及，被問到是不是需要效法梁天琦就此向選民道歉，梁仲恒強調兩人當日的宣誓行為無錯，無需道歉。游慧晶就說，對支持者來說，他們下一步的行動是最好的交代，但是游慧晶表示現階段未有計劃，除了司法行動之外還有哪些跟進行動。
我想在這麼短時間之內，我很難告訴大家聽話，我除了司法行動之外會不會在其他在司法體系以外會有什麼行動，因為都需要時間去諗，因為這件事我從來都不會輕視任何的每一個行動，它需要有一個周詳的計劃。在有周詳計劃之前，我都很難去跟大家去講話我具體有什麼部署。
據多家香港傳媒報導，律政司星期二通知高等法院將會代表特首梁振英入品司法覆核，挑戰自決派議員劉小麗的就職宣誓的有效性，並且證實政府將會展開法律程序。據報導，律政司會在參考過梁仲恒、游慧晶宣誓案上訴的判詞之後，在這個星期的後期或者下個星期初正式入品。雖然較早前已經有香港市民入品挑戰劉小麗的歸宿宣誓，但是今次由特首運用公帑入品，相信會加快案件處理的速度。對於政府計劃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挑戰民選議員劉小麗的議席資格，劉小麗星期三朝頭早在全體非建制派議員陪同之下召開記者會回應事件，他認為政府是藉著司法覆核進行政治迫害，亦都是特首梁振英尋求連任的選舉工程。
當民間已經有幾個即係 JR 的案件的時候，其實政府是無需要介入的，這個很明顯是一個政治迫害，是一個政治手段，目的是希望搞亂香港，為他的選舉、為他的連任去做功夫。
劉小麗表示，今屆立法會選舉結果，民主派和建制派在直選議席的比例原本是19-16，但是隨著青年新政游慧晶、梁仲恒喪失議員資格之後，比例已經降為17-16，一旦他被褫奪議員資格就會變成16-16，非建制派有可能失守直選分組點票的優勢。按現時規定，雖然要過半數才可以通過一些重大議案或者修改議事規則，但是一旦民主派有閃失，亦都是有機會通過。多位民主派議員表示會團結一致來到去應對，支持劉小麗。工黨議員張超雄表示，特首梁振英意圖推翻九月的立法會選舉結果，猶如發動政變，
要剝奪一個已經宣誓了是並沒有去宣揚港獨的議員，要褫奪他的議席，這個基本上是完全是想將民主派的議員逐個擊破，然後奪取他們的絕大多數，這個絕對是一場政變。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星期三會見傳媒表示，就梁仲恒、游慧晶議席出缺的補選事宜，因為相關法律程序還未完結，法庭亦都表示要看看星期四與眾雙方有沒有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要求，因此要看法庭怎樣處理案件，再做下一步跟進行動。梁君彥表示，如果法庭沒有特別指示，立法會將會如期在原眾庭裁決之後21日內，亦即是下個星期二12月6日前刊憲公佈梁仲恒、游慧晶議席出缺。 梁君彦並且表示，暫時沒有收到政府或者其他人士有意就議員宣誓提出司法覆核的消息。至於梁仲恆、游蕙禎的薪金和津貼問題，梁君彦表示立法會會嚴肅處理，但是不會急於一時，要再看看法院星期四會不會有新的決定，再做考慮跟進行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後任美國總統川普即將入主白宮，未來新的美國總統如何去處理美國國內以及國外的重大議題呢？是近日華盛頓各個智囊機構的熱門話題。20年前中國在台灣海峽試射導彈，克林頓總統派遣兩艘航空母艦去化解危機。如果台海衝突再起的話，新總統川普會不會有類似行動呢？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新政府正在轮选内阁进行人事安排之际，学者专家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论坛中，从政治、区域安全以及经济等各个层面分析中国势力的发展对美国同区域的正负面影响。由于川普即将上任，很多人都探索新政府应对各种热点问题可能的处理方式。台海情势即使目前看来并没有立即危机，不过它总是一个引爆美中冲突的潜在因素。两位退役的美国海军将领在会场上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再发生和20年前一样的台海危机，川普总统是否和当时的克林顿总统一样派出两艘航母战斗群到台海巡弋？前太平洋美军司令布莱尔上将说，川普政府如何处理危机还是必须看事情的起因。他说
The US reaction on a Taiwan crisis would depend how it started.
布莱尔说，如果是中国未经挑衅就对台湾发动攻击，只是因为他们已经厌烦了那些非军事途径而想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就好像前主席江泽民曾经暗示过要在他总书记任期内解决一样。如果这个情况发生，他认为美国会亦应该要协助台湾抵抗这个攻击并恢复台海现状。布莱尔说，如果中国武力攻台的结果是台海恢复现状，那对北京当局将带来灾难，因为他对台湾军事无进无成功，那将引发对中共政权的质疑。此外，布莱尔亦说，如果危机是因台湾而起，例如台湾前政府就曾经试探躲藏在美国的盾牌后，试图以巧妙的宣示或者出访达到法理台独的目的，那样台湾就必须依靠他自己，因为美国不会很快或者决断的采取行动。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东亚安全事务主任海军少将麦克德维特说，他同意布莱尔上将的讲法，要看台海危机是如何发生。不过他说，20年前美国派遣两艘航母到台海巡弋，发出一些威胁性信号，并不困难，亦没有人会特别担心解放军会做出什么反应。但是今日情况已经大为不同。他说
Today, as I suggested, that at least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麦克德维特少将说，如果是今日的话，至少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就会说，必须先恢复可信的威慑能力，才能够赶到现场提供援助。军事计划者必须考虑任何行动可能面对的威胁，因为现在对方已经有办法知道美国的船舰在哪里，这个表示他们知道应该将潜艇派到哪里，应该将导弹对准哪里。美国必须面对的风险在他看来要比以前更高。1995-96年间，在中国为不满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而在台海上空试射导弹引发危机时，克林顿总统曾经派出两艘航母到当地海域巡弋，使台海不致进一步发生冲突。如今台海两岸关系再度紧绷，北京因为蔡英文总统不接受九二共识而停止与民进党政府的官方交流。虽然目前双方关系处于冷和状态，不过中国正在不断加大压力。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川普就职后，北京不是没可能在台海做出一些举措来试探新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说，他们能够在维护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当中扮演独特角色，并且建议美国下届的政府应该要给海岸警卫队在亚太地区扮演更大的角色。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保罗楚孔夫特上将11月29号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话，美国海警队可以似中国海警队咁样喺嗰啲有争议海域打头阵，而不至于制造太大嘅紧张气氛。
But when you look at East South China Sea, and we look at China Coast Guard,
保罗楚孔夫特上将话：你睇睇东中国海同南中国海与部署喺嗰度嘅中国海警队，你睇到其实系中国嘅第一面孔，所以佢向国防部建议，如果国防部希望更大嘅发挥海警队嘅力量。将海警队的船舰派遣到那里展现美国的面孔，如果下一届政府在处理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问题时做出这样的考虑，他会着手提供相关资源。楚孔夫特上将说，相比蓝色舰体的驱逐舰或者是巡洋舰，有着白色舰体的美国海警队舰船似乎更能跨进狭窄的外交门槛，能够为维护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扮演独特角色。他说，美国海警队和中国海警队关系好好，双方人员登上对方舰船展开联合海上渔业执法的频率超过了美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类似联合执法活动。楚孔夫特上将还说，如果下届政府下达指令，美国海警队还可以帮助越南、印尼和东南亚其他的国家发展海上执法能力，帮助维护周边海域的和平与安全。今年二月，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在海军西部会议上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战区指挥官亦都希望美国海警队向南中国海地区派遣舰船，协助海军维护那里的国际秩序。过去几年来，中国惯用海警船作为先遣力量，显著加大了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声张主权的力度。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虽然他把声沙到就快讲不出说话，但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仍然高调谴责后任总统川普的抉择方式。不过克里并没有直接点出川普的名字。克里是在华盛顿酒店对妇女外交政策组织发表一个钟头的演说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在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克里在华盛顿的一家酒店对妇女外交政策组织发表了一小时的讲话。他在讲话之中说，外交与公共生活的主旨不是要有一只不灵敏的耳朵。他说必须要用诚实、决心和自信来应对国际挑战，而不是用口号和短小精干的推特贴来假装应对当今的复杂时代。在克里国务卿发表这番讲话之际，当选总统川普可能就要在一两日内宣布接替他的人选。经常被提及的人选包括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以及退役上将、短暂担任过中情局局长的彼得雷乌斯。川普的支持者认为，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11月8号的总统选举中击败希拉里·克林顿，这个意味着选民摒弃了奥巴马政府在克里以及他的前任克林顿指导下实行的外交政策。过去八年来，保守派人士一直严厉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伊朗、利比亚、中东、北韩等热点问题上的做法。在星期二发表讲话时，克里因为感冒而喉咙沙哑，他承认2016年的选举明显暴露美国社会存在的深深裂痕。他说，我们国家的政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两边的很多人都觉得如今他们在美国生活充满了恐惧。克里国务卿有出访国家最多的纪录，他还说他在全世界都看到了这种恐惧。克里说，在美国整个历史上，孤立主义都是一种自然的本能，但是他说那种认为我们可以靠躲避开真实世界或者切断与真实世界的联系就可以建立一个更光明的未来的想法是愚蠢的。克里曾经是代表马萨诸塞州的国会参议员，他在2004年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输给小布殊。他代表奥巴马政府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力争，这个是一项有12个国家参加的贸易协定。川普上星期说，他入主白宫的第一日就会被美国退出这项协定。克里星期二继续力争反对抵挡一条叫做贸易的巨龙，并且警告说经济孤立主义是错误的道路，因为在21世纪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制的领导人可以关闭全球化。 他表示，如果世界有 95% 的消费者都生活在其他国家，美国的经济怎能够增长？竞选期间，川普脱离了共和党在国际贸易协议问题上的正统观点，向蓝领选民做出有力的承诺。他说他会将就业机会从中国、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带回美国，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克里展望下一届政府的政策之争，并向听他讲话的这家妇女领袖组织做出喜忧参半的预言。他说，如果我们是一个不讲事实的国家，那是无法生存。他的这番话反映很多人对川普经常无可信数据就做出断言的厌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从美国国务院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开里冷气公司同意将工作机会留在美国。美国前总统川普呼吁严惩焚烧美国国旗的抗议者。评估显示亚洲区的小学生在数理学科继续领先于世界。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空调制造商开里公司星期二表示，他们与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达成了一项协议，保留在中西部印第安纳州的大约是1000个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不将它转移到墨西哥。这家公司发推到话，很高兴能够达成一项协议，并且表示具体的细节很快会披露。川普表示他自己将会赴印第安纳州是正式宣布与开里公司的这项协定。开里早在1987年就在中国成立了第一家合资公司，该公司的官方网站表示，开里在中国雇有3000多名的员工。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二呼吁对那些焚烧美国国旗的抗议者予以严惩，而美国最高法院早已裁定烧国旗属于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川普在他的推特上表示，不应该是容许任何人烧美国旗，如果他们这样做必须要有后果，或者是失去公民身份，或者是要坐监。但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89年裁决禁止损毁国旗以示抗议的法律违反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1958年的一项裁决则是禁止将剥夺美国公民身份作为是刑事惩罚的形式。希拉里·克林顿担任纽约州的国会参议员的时候，曾经在2005年以及是其他的一些议员一起试图重新立法禁止烧是美国旗，但是未有成功。而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星期二就重申了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
Similar freedoms related to the practice of religion, speech, the institution of journalism.
而另外，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11月29日发布最新的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这一项的研究显示，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在10岁以及14岁两个年龄层的小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教育上面是领跑世界。据英国电讯报的报道说，自从评估在1995年开始，亚洲国家就一直是排名居于领先。在最新公布的排名当中，新加坡、香港、南韩、台湾以及日本稳居10岁以及是14岁两个年龄层的数学教育榜的前五名，而美国则是在10岁年龄层的教学榜上面是名列第14，而在14岁的年龄层的榜单当中是排名第10，与上次排名相比分别下滑了3个位次以及是1个位次。而在科学教育的榜单上面，上述5个亚洲国家以及地区亦都跻身前6名。美国在10岁以及14岁两个年龄段的科学教育榜单当中分别排名第10以及是第11。有关每4年调查一次，来自60个国家以及地区的超过60万名的小学生参加了最新一次的评估。成千上万的古巴人星期二晚上是聚集在哈瓦那革命广场悼念古巴前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人群是高呼着革命万岁的口号以及是卡斯特罗的名字。卡斯特罗上星期五去世，终年90岁，当局未有公布死因。星期二参加悼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包括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以及是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和南非总统祖马。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派遣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罗兹以及是美国驻古巴大使杰弗里 德罗伦蒂斯代表华盛顿出席葬礼，美国对于古巴的人权状况仍然是表示关注。卡斯特罗的骨灰将会运送到东部城市圣地亚哥下葬。艾玛莫拉诺是世界上年龄最老的人，亦都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个仍然出世在生于19世纪的人。他星期二在意大利的家里面度过了117岁的生日。莫拉诺是居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韦尔巴尼亚的一座公寓。医生说莫拉诺知道他的生日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亦都很享受对他的关注。莫拉诺在较早之前的一个采访当中透露，他长寿的秘诀就是单身。90年以来每日是吃三只鸡蛋，两个是生的。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没多久以后，他被诊断出患有贫血，就开始这样的饮食习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两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日本有可能会废除对中国的特惠关税待遇。不过首先我们就是分析报道有关如果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 TPP 没有美国的话，专家认为中国有可能会填补空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前总统川普没几来之前宣布上任的第一日将会宣布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而此外，川普的美国优先原则也令到外界担心美国会不会走上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道路。咁究竟点解川普要反对 TPP 咧？以及 TPP 究竟系一个乜嘢嘅协议？咁到底对美国嘅就业同经济有几大嘅影响咧？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喺华盛顿嘅报道。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2016年的大选中胜出后，华盛顿支持贸易的精英举行了多次研讨会，想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川普获得胜利。吉尔艾尔普是美国一家竞选团体的负责人，他曾经帮助多位总统参选人管理竞选事务。他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密西根州，密西根以汽车产业为支柱，有大量的汽车工人居住在这里。在2016年大选中，密西根州24年来首次倒戈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艾尔普在大选之后的华盛顿一个有关贸易和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 TPP 未来研讨会上讲到川普的胜利和他的支持者。他说他觉得这个和怨气有关，和川普在他们之中引起的共鸣有关。他们没有期待能够好像自己的祖父辈一样获得一种坚实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担心自己的养老金，担心汽车业的未来，担心他们手里面的美元不能够好像过去这样买这么多的东西。密西根仅仅是美国中西部铁锈地带因贸易全球化而受到影响的一个代表。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在不少的场合已经表示，铁锈地带失业的工人反对自由贸易有合理的理由。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奥托主要研究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他在一篇为 TPP 辩护的文章之中亦曾经承认，他说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失去500万个制造业工作，在生产服装、鞋类、家具、家用电器、玩具和体育用品的地区，你会看到工厂关闭、工人失业，而上述行业都是中国取得了爆炸式增长的领域。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中就批评2012年签订的美韩自贸协定一项就导致美国流失近10万份就业机会。虽然美国经济学家指出，美国的就业机会的流失并不完全是贸易造成，譬如科技的发展、自动化亦使那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失去就业的机会，但是自由贸易和追求更高层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 TPP 还是成为大选的焦点。 抨击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川普最终胜出，放弃 TPP 显然是川普兑现对选民的承诺。 TPP 是12个环太平洋国家历时7年达成的一个协定，2016年2月正式签约，但是需要各国立法机构的批准。这12个国家是美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鲁。 TPP 在货物贸易方面追求零关税，高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标准和要求。TPP 的最大亮点是服务贸易， TPP 对知识产权、劳动、环境等制定一些保护性原则，这些规则被奥巴马政府称为是世界贸易的黄金标准。另外 TPP 还涉及到世界贸易组织未提及到的或者是标准较低的新规则，这类规则包括跨境服务、跨境电子商务以及针对政府的行为，因为有企业、政府采购、透明和反腐败。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太经济学家史剑道曾经对 TPP 的条款逐一进行评分，他说由于 TPP 条款本身存在严重问题，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讲， TPP 对促进美国的经济作用不大。他比 TPP 条款中的保护知识产权条款和促进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条款打了 B 加的成绩，但他认为即使在美国农产品贸易方面，这个好处亦是有限。他在一份研究文章中分析地说，因为即使是没有 TPP， 美国已经同 TPP 成员中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墨西哥和新加坡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TPP 的条款与双边自贸协定条款基本一致，而这些条款都有一定限额的限制，唯一不同的是 TPP 帮助打开了几乎封闭的日本市场。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托亦表示，由于美国和上述几国的双边自贸协定的存在，再加上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将成员国之间的关税降低到2%左右，因此对美国的制造业来讲，他们面临来自进口产品的挑战不会因为 TPP 增加更多。不过奥特并不是支持放弃 TPP， 他的论点是放弃 TPP 不会改变美国制造商面临的竞争。他特别提到放弃 TPP 并不会改善美国的就业机会，相反还可能放弃对美国有利的条款。不过据报道，川普是打算采取一些税收优惠政策，比生产 iPhone 的苹果等一些大公司将生产留在美国。虽然有学者认为由于 TPP 成员国中大部分国家的工人比美国工人贫困，因此他们的产品是劳动密集型，因此 TPP 的批准只会令美国的中产阶级情况更加困难，但是美国大西洋学会的学者阿拉娜撒苗尔斯撰文指出， TPP 中有关劳动和环境的规定本来可以使美国的工人更具竞争力。他在文章中这样写， TPP 本来为其他国家制定更加严格的劳动和环境法，这样可以使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使美国的工人更具竞争力。总而言之，川普撤销 TPP 本来是试图保护美国工人，但是减少美国公司在本国创造就业机会的动力。虽然 TPP 的劳动和环境标准是强制性，但是亦有批评人士担心这些条款无法得到真正的履行，因此对美国工人的利好影响还是不大。几乎所有的人，无论是 TPP 的反对者还是 TPP 的支持者，都承认 TPP 通过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的是美国公司，特别是大公司的利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认为， TPP 中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应该有利于美国。他在文章中这样写，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而对美国经济来讲，创新不单止体现在高科技和大公司之中，甚至体现在基本的制造业进程中，在组织设计中，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人个体中。创新体现在美国经济的各方面。支持 TPP 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奥特说，美国在科技方面有巨大的领先地位，奥巴马政府在 TPP 的条款中成功纳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美国的贸易来讲是一个重大的促进。亦正因为这个条款以及相关的金融服务条款，很多人认为 TPP 最大受益人群将是以西海岸硅谷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华尔街的金融家。 不过对支持 TPP 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在 TPP 问题上的共识更加是来自 TPP 的战略意义。奥巴马政府就毫不讳言，美国参与 TPP 是以为21世纪的贸易制定规则，并防止中国成为新的规则制定者。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迈尔斯卡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TPP 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来说是美国的承诺和保障的一种象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财务大臣的咨询机构关税外汇审议会在11月24号在关税分科会上决定一项新的规定，从而对中国等五个发展中国家不再实施特惠关税的待遇。执政的自民以及公明两党将会在12月8号审议这项决定，准备纳入2017年的财政年度税制改正大纲，并且在2019年起执行。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财务省11月24号宣布废止特惠关税待遇对象国是包括了中国、巴西、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按照现行日本特惠关税标准规定，连续三年的高所得国国民人均收入超过12,736美元，不应该享受日本特惠关税待遇。这次的会议决定新增设连续三年中所得国国民人均收入超过4,125美元，出口占世界贸易1%以上的国家不能够享受特惠关税待遇的基准等具体规定。新的基准废止了上述五个国家特惠关税的待遇。财务省指出，中国等关税优惠国待遇国都已经是通过了经济成长，提升了出口竞争力。欧盟以及加拿大已经将各国排除在关税优惠国待遇之外，日本亦都应该从2019年起实施。日本财务省宣布的当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在记者会上回答中国如何看待的时候表示，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是世界第二位，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城市以外的发展、社会福利等和发达国家比依然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世界经济复苏依然朦胧，贸易投资低迷。他还表示，中日作为贸易大国是重要的经贸伙伴，两国合作关系发展有利双方利益，希望两国有好发展良好的经济关系，为世界经济作出贡献。日本在1960年起实施贸易特惠关税制度，2007年财务省设定废止优惠待遇对象的基准，目前对143个国家实施特惠关税待遇。该特惠待遇是将日本通常征收的进口关税标准对受惠国每年不同程度地降低不同品目的进口关税。现时日本进口贸易额当中，中国大约是占1/4，去年亦都占日本关税优惠率的60%。近年来日本已经是提高对中国的酵鳗、松茸等品目的关税，预计通过这次废止对中国的特惠关税待遇，日本将会提高征收中国冷冻章鱼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亦即是 PET 塑料等大约是2000个品目进口关税。其中财务省还在调查中国刻意压低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价格争取出口，扰乱国际市场价格的问题。在10年前中国作为世界大工厂的时期，中国产品曾经是高居日本进口贸易额1/2以上，但是后来中国农产品一再被日本验出是含超标农药。在2008年中国冷冻水饺含毒，造成了日本多人中毒的案件，更加加速了日本民众远离中国食品，包括福岛产品在内的国产货大行其道至今。廉价货当中，越南、印尼等东盟国家产品亦都正在是日益取代中国制造。2009年后，日本持续是减少进口中国产品的趋势，去年减幅更加是达到两位数，为 11.3%， 进口总额为1605.7亿美元。虽然日本对中国贸易仍然是赤字持续，但是赤字额亦都在渐减，去年减少了 2.7%。日本准备废止中国特惠关税待遇，因为有巴西等其他四个国家并列，包括中国在内。
好难指责财务省这个决定是意图针对中国。但是日本网络问卷上回答爽的网民就最多，有意见说早应该要废止，应该同时废止对中国的 ODA 经济援助等等。不过日本经济界以及是和中国贸易的日商存在着一些的差异。第一是两个星期之前，中国忽然撤换财长刘继伟，由萧哲接任。刘继伟和日本的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个人关系良好，在中日是公开秘密。2015年6月中日恢复了中断了三年的财长对话的前一日，刘继伟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欢迎麻生太郎，期间刘继伟建议麻生出外抽烟闲聊了40分钟，为次日开幕的第五轮中日财长对话酝酿出友好气氛。对话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将会全面强化经济，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合作。同时中国赞成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和中国主导的亚洲投资银行合作开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市场。但是日本记者披露的中日财长抽烟闲聊被部分中国传媒引用时是变调，比如是中国天翼网的报道标题是亲日影子总理刘继伟的麻生抽烟，路线斗争分裂小特务难掩。刘继伟下台之后，中日经济关系首个负面是原定今年在内的在京都举行的第六轮中日财长对话又有障碍。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中日未能够成功调整日程，日方相信是萧哲准备不及。而几日之后，麻生的咨询机构决定废止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国特惠关税待遇。第二个差异来自财务省决定前的一个星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纽约会谈90分钟，这个原定45分钟的非正式长谈只有安倍带了翻译、川普和女儿、他的女婿以及是前美国国防部情报局长麦克弗林在场。事后双方未有透露具体的内容，但是安倍就表示川普和竞选时期是两回事，他是确信他们在安全和经济方面构筑了绝对信赖的关系。而川普在他的脸书上面亦都形容他的屋企里面迎接安倍，并且是很高兴能够开始完美的友情关系。日本经济界疑虑川普否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自由贸易的保护姿态，和最近迅速升值的美元重创美国出口，更加刺激川普的美国第一主义，担忧新的贸易战即将在世界打响。中国从川普竞选期间起亦都警惕川普主张对中国征收 45% 关税的言论，并且已经开始预防活动。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张向臣访问美国，11月23日在华盛顿曾经表示，川普有义务遵守作为世界贸易机构加盟国的相关规则，而中国亦都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加盟国的权利。在张向臣警告华盛顿的时候，东京亦都出现了准备废止中国特惠关税待遇的程序。产经新闻对此形容为是日美两国在进口关税问题上加强了中国包围网，预计此举将会升高日本和美国以及是中国通商政策的摩擦。中国经济崛起对日本是威胁还是机遇？十年前的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日本有过激烈的争议，再三表示是机遇的小泉纯一郎因为参拜靖国神社还是难免中国外交抵制。在2006年接任的安倍一边继承机遇论，一边是提倡同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构筑民主价值观共有的自由亚太联盟。2007年安倍第一次政权的时候，任外相的麻生太郎声称安倍构想为自由与繁荣护线。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的时候，发表英文亚洲的民主主义安全钻石论文，正式提出了日美澳印是构筑安全钻石网的构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在东京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钟和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进行了任内的最后一次海外出访，他在民主的诞生地希腊雅典大力赞扬民主制度。奥巴马指出，2500年前在雅典周围的岩石山丘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想法。奥巴马说，希腊语的民主一词指的是权力，统治权来自于人民，我们是公民的这个概念，意思是我们不是仆人，而是社会的管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就是不单止让几个人，而是很多人受到平等相待，亦都只是为了大多数的人，亦都是为了少数人群。奥巴马提到，在整个人类历史之中，有人争辩说人民群众没有能力处理民主，他们需要被告知去做什么。但是奥巴马说，公众有想要控制自己生活与未来的根本愿望，这些的渴望普遍存在在每个人的心中燃烧。奥巴马总统指出，美国支持民主治理，这个不只是因为这个理念和美国真实的价值观一致，而且历史已经表明民主制度往往是更公正、更稳定、更成功。奥巴马总统说，与强制统治政权截然不同的是，民主制度植根于人民大众的意向，公民知道有进行和平改变的途径，包括非暴力的道德力量，而这个带来的稳定经常促进经济增长。奥巴马总统还指出，民主国家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而且因为其包容性和实力，民主国家更加欢迎难民和需要帮助的人。此外，这样的包容性和实力使民主国家能够勇敢面对那些试图用暴力改变公众生活方式的人，同时还能够压阻当权者背叛基本的民主价值观。奥巴马总统承认，在全球化的世界里面，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人试图生活在一起，要实现民主并不容易，但是他强调，是民主使我们能够改变历史的走向，以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话讲，就是走向正义。奥巴马总统说，在这个伟大不完美但是有必要的自治制度内，权力和进步永远来自人民。奥巴马说，只要我们忠于这个自治制度，我们的未来将是光明的。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啊结束了星期三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一阵间中国时间晚上11点至12点，我哋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噶免费直播电话号码4001200551。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